诗歌智慧书，赖建国牧师主讲。本课程由士美拿培训资料中心提供原始录影资料。甘霖媒体资讯，音讯再处理并出版。第二讲，
大家好，我是赖建国，跟大家再一起来看圣经里面的诗篇。今天我们先来谈到诗篇的导论，就是它是怎么样子写成的。先看到诗篇的名称，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几个不同的称呼。中文称它叫做诗篇，因为它的整个文学的类型呢是用诗歌的题材。希伯来文呢称它叫做赞美。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诗篇的第145篇第一节，那边讲到是大卫的赞美。赞美是那篇诗篇的名称，可是后来所有150篇诗篇就称作赞美。所以不管它个别的诗篇类型是什么，但整个的诗篇呢目的就是要来赞美上帝。这个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到。再有人称它叫做祷告，这个是在诗篇的第72篇最后面讲到，说是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所以至少呢可能在某一个时期，诗篇它的收集发展的过程呢到了诗篇第72篇是做一个结束。而从最前面的诗篇到这里呢主要都是大卫对上帝的祷告。所以我们称这个是个人对上帝祷告呢也是没有问题。我们称它是诗歌，诗是它的文学的题材，歌呢是讲到它是可以用音乐来伴奏的歌唱，所以我们称它是诗篇。那在天主教的翻译呢称它叫做圣咏，所以那也是可以用来歌咏的诗歌类型。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一般称作诗篇的几个不同的名称。诗篇呢我们把它分成五卷，有些人说那就好像是对应圣经里面最前面的这五卷书，称作摩西五经，所以诗篇呢也可以用五卷来代表它。甚至有人讲到诗篇的第一卷可以对应五经的第一卷，就是创世纪，诗篇第二卷对应出埃及记，第三卷对应利未记，第四卷对应民数记，第五卷呢就对应生命记。不过我个人觉得说像这样子这个对应啊可能会稍微太牵强了一点。不过呢，诗篇分成五卷啊，很显然是受到摩西五经分成五卷的影响，这个是可以确定的。那么我们怎么来分这个五卷呢？而且看到这个五卷有些什么共同的特色呢？诗篇的五卷，第一篇跟第二篇是它的一个序言，可能是整个诗篇完成之后再加上去。它的第一篇是讲到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第二篇是讲到盼望弥赛亚君王，那这个成为整个诗篇的一个序言。而第三篇到第41篇是诗篇的第一卷，第42篇到第72篇是第二卷，73篇到第89篇是第三卷，90篇到106篇就是第四卷，然后107篇到150篇是第五卷。那我们各位注意到呢，这个每一卷都是用对耶和华的颂赞来做结束的。我们各位来举个例子看到，看诗篇的第41篇，这是第一卷的结束。第41篇的结尾那边是这样说，13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那看诗篇第72篇的结尾，最后一节当然是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他前面是这样说，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然后看诗篇的第89篇，89篇呢其实是一个有关于弥赛亚的一个预言的诗篇。在89篇的最结尾它是一个颂赞，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 再看诗篇106篇，最结尾呢是第48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的第四卷呢也是用赞美作为结束。那诗篇第五卷呢就更不用讲了，第150篇整篇呢都是对耶和华的颂赞。有一首中国调子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就用这个诗篇150篇呢做他整个的这个歌唱。我们来读一遍诗篇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用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照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这个诗篇第150篇呢，它就是用赞美来做结束。甚至我们还可以这样来说，诗篇最后的五卷，从146篇到150篇，通通都是对耶和华的赞美，用这连续五篇对耶和华的赞美作为整个诗篇的一个结束。所以我们称这个诗篇是一个赞美，也是当之无愧。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诗篇每一卷都是用对耶和华的颂赞来做结束，而诗篇最后的也是用五篇赞美的诗篇来做结束，这让我们对于诗篇整个的分卷还有它的作用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每一卷都要带领人进入到对上帝的赞美的中间。这有点像我们参加聚会呢，在结尾的时候都有教会的负责的同工讲祝福的话，也带领众人对上帝就有一个颂容。我们通常唱的就是三一神颂，作为整个聚会的一个结束。那我们再来看到诗篇编辑的过程，诗篇呢不是有人就是坐下来就开始写作，最后呢写完150篇，而是这些诗歌有不同的作者，他在不同的地方流传，在不同地方呢也把它收集成为小的诗歌集，这些小的诗歌集慢慢呢在发展了，就变成我们今天整个150篇。比如说诗篇的第72篇最结尾的地方提到说，这是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看起来呢可能在某一个阶段诗篇就是发展到诗篇的第一卷跟第二卷就结束了，那里面呢主要都是大卫的祷告。再看诗篇的第103篇到107篇都是对上帝的颂赞，而里面的105篇106篇跟107篇都是讲到以色列的历史。再有诗篇的111篇到114篇都是赞美耶和华的大能力，116篇到118篇呢是赞美耶和华他的慈爱。所以这些主题相类似的诗篇它也被收集成为一个小的诗歌集，而135篇136篇呢内容都相类似，都是讲到赞美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甚至136篇呢很多人就注意到它整篇诗篇每一节都分成上下，上面呢讲到以色列的历史，最后一句话呢却都是讲到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就好像在教会里边呢，前面有一个人带领他念到上帝的某一些作为，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然后会众呢就都共同的回应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前面的人念一句后面的就回应一句，大家一起回应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再有呢诗篇的146篇到150篇我们刚刚提过通通的赞美诗同一类型的就放在一起。再有呢120篇到134篇我们称作上行之诗，一共有15篇，这15篇诗歌是不同时期所写的，作者不同，写作的时期也不同，写作的这个背景也不同，但是呢把它集合起来用在某一个共同的场合，可能呢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每年三次要到圣殿里面去朝见神，他们沿途上面就喜欢吟唱这些的诗歌。 而他们住的地方比较低，耶路撒冷城比较高，要往上面去敬拜上帝的，他们唱这个诗歌就被称作上行之诗，用来颂赞的诗歌。还有呢，按照这个作者来分，诗篇第73篇到83篇主要都是亚萨或者亚萨的后裔所写的，这称作亚萨的诗。还有呢，诗篇第42篇到49篇、84篇到88篇都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诗歌，所以这些同一个作者所写的诗歌你把它归类在一起。再有呢，诗篇第3篇到41篇还有51篇到72篇我们刚刚提过都是大卫的祷告，而且在这个里面特别是诗篇第50几篇到了60几篇里面，很多都在那个小标题里面有注明说这是大卫他在某一个情况里面所写的诗歌，那这些也是放在一起的。还有呢，像有一些诗歌它是别的诗歌可能是几首共同集合而成的，好像说诗篇的108篇它就是诗篇57篇的第8到第11节还有60篇的第5节到第12节集合而成的。其实我们也可以比较像那个历代志上第16章，它其实是把诗篇第90几篇里面有几首就合成这篇的诗篇。所以呢，古时候跟我们今天也有点类似，就是有一些集锦的诗歌，把几首不同的诗歌就把它集合起来，就变成了他们一个新的诗歌。还有大家注意到，诗篇里面呢，有一些内容相同，却分裂在不同的书卷当中。像诗篇的第14篇跟诗篇的第53篇内容都相同，只有一个地方不同，就是用到了上帝的名字不同。诗篇第14篇呢是用耶和华，诗篇53篇是用上帝。那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有人就猜，可能是在不同的团体当中，有一些人他们当初写作呢就是用耶和华，他们就忠于原作，唱的时候呢也是用耶和华。但另外有一些人呢，他们就说在这圣经里面呢讲到说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凡是在这个诗歌里面原本是讲到是耶和华的，他们就用另外一个字呢就是上帝来代替他，所以这就反映出他们的神学上面有一些的不同。再有一点我们注意到呢，就是在诗篇这五卷里面用到上帝的名字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诗篇的第一卷用到上帝这个名字只有13次，而用耶和华呢是243次，这比例相差的很悬殊。相反的，在诗篇第二卷里面呢用上帝这个名字是140次，而用耶和华这个名字呢是27次，比例也是很悬殊，跟第一卷呢刚好就是相反。而诗篇的第三卷呢用上帝38次，用耶和华40次，比例啊差不多相当。而诗篇的第四卷跟第五卷呢都是绝大多数就是用耶和华，诗篇第四卷里面用上帝是5次，用耶和华84次，第五卷里面呢用上帝是8次，用耶和华是207次。所以这样子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来呢，诗篇第二卷跟其他的这几卷呢就是比较不太一样，其他卷里面呢都是用耶和华比较多，用上帝比较少，而诗篇第二卷呢是用上帝比较多，用耶和华非常非常的少。这可能也显示出来在不同的团体里面用那个上帝的名字是会有一些的不同的传统的。好比说今天在有一些的教会里面呢我们习惯用这个上帝，但在另外有一些教会里面呢大家都习惯用神，这个讲起来呢都是同一位，但是呢看这个不同的习惯呢就用不同的方式。好比说如果你拿你的圣经啊，比如说像我这个圣经，这个圣经的这个书籍这边呢如果这里有一个十字，这是联合圣经公会出的，就是说这个圣经的版本呢它用神这个名字而不用上帝， 而没有这样子的记号的呢，就是用上帝。这是在当初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产生出来的一个不同的传统了。当初翻译的时候呢，有一些宣教士就建议呢，把这个圣经里面提到上帝的名字就用上帝来翻译。在希伯来文里面是用 Elohim。 上帝呢，其实原来是我们中国固有的字，在古代的尚书里面呢，就用到上帝这个字眼。这个上帝呢，就讲到在天上的皇帝，他是管理宇宙万有的。可是呢，另外有一些人就感到说，这个 Elohim 呢，它原本的意思啊，就是指的神，或者指的神明。现在英文里面呢，就用一个大写的单数的 God 作为代表，这是指到以色列所敬拜的独一的真神。既然是如此的话呢，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凡是提到以色列所敬拜的这位独一的真神呢，就应该把它翻译成为神呢、啊，这样才会是比较好的。不过在中国，在北方跟在南方呢，用上帝跟神呢，就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在有些地方觉得说，用上帝这个名称呢可以接受，用神呢就不太好。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可能会讲到说，赌博的神啊，喝酒的神啊，这些神啊都不太好的，所以他们建议呢，就用上帝这个名称来称呼基督教所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是比较恰当的。而在另外有些地方呢，他们认为把它翻译成为神并没有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圣经呢，就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啊，内容都相同，只有用上帝跟用神呢是不一样。那么原本是上帝的那个两个字呢，就把上面那个就空掉，下面那个字呢就把它换成神这个字。那今天我们各位在用的时候呢，就看你在哪个教会里面。如果这个教会里面呢，大家习惯是用上帝，那你就用上帝；习惯是用神，你用神。那个人自己下用的时候呢，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都是可以交互的来使用。那诗篇里面还有小标题，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些不同的作用。第一个呢是提供作者，第二个是提供写作的动机，第三个是作品的性质，第四个呢就是音乐的注解。那我们简单来说一下，诗篇里面小标题提供给我们有一些不同的作者。第一个当然就是大卫，因为至少有73篇讲到是跟大卫有关的，可能是大卫写的，或是大卫写给别人的，或者是别人写给大卫，或者别人写有关大卫的诗歌。但是我们猜呢，那个比较多可能是大卫自己所写，一共有73篇，占到整个诗篇150篇的一半。再来呢就是所罗门，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他也写了几篇诗篇。还有呢是这个亚撒、西麦还有可拉的后裔，这些都是利未人。但是大卫的时候呢，他就分派亚撒、西麦这些人呢来带领唱诗班。利未的三个大的家族呢，各有一个作为首领来带领整个唱诗班，他们是用音乐来侍奉上帝。这也成为今天在有些教会里面呢，大家共同用的这样方式。不是说教会里面有传道人、有牧师，而且呢在教会里面特别分派一些人，他们用诗歌、用音乐带领众人来颂赞上帝。可是像这种用音乐来赞美上帝啊，他都是要经过特别的训练的，他是跟天分有关，可能呢甚至在这个家族里面连续好几代都有受到音乐的训练，他们也都有这个我们称作音乐细胞。那他们呢就是特别用诗歌来敬拜上帝。当然我们一般的人呢也都可以用诗歌来敬拜上帝，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是专业来敬拜上帝。那我们在历史上面呢就有很有名的就是巴哈。巴哈这个家族呢个个都是音乐家，单单巴哈自己呢他被称作音乐之父，他生了20个小孩，他的家庭里面呢就成为一个很好很好的赞美上帝的乐团跟诗班。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话呢，也是有一些人他特别有这方面的恩赐，他写作诗歌，或者他演奏乐器，或者他带领唱诗班，带领众人一起来颂赞神。亚撒、西麦还有可拉的后裔呢可能都是这一类的人。那我们在诗篇里面讲到说有要 像大卫写作的诗歌交给领长，这个领长呢就是指到带领唱诗歌的领袖。还有一个是摩西，诗篇第90篇是神人摩西的诗歌，可是他接下来的91篇也是摩西所写的，那篇诗篇上没有注明，但是我们猜应该是他写的。这个写作的动机，这个在诗篇的第一卷跟第二卷里面讲的最多了，多是讲到大卫的生平，而且多半跟他的受苦有关系。那我们在以后呢会再提到，就是圣经诗篇里面的哀歌，就是对上帝的抱怨的诗歌，或是向上帝哀叹苦情的诗歌，这些诗歌里面呢比较多都是跟大卫有关。所以大卫他是一个诗人，所以他常常把他自己的内心的痛苦就让上帝来倾诉。再有一个这个小标题里面提到的，就是诗篇的作品的性质，有一些诗篇被称作经诗，这个大概就是最脍炙人口的一些诗篇。还有一些诗篇呢被称作训本诗，可能就是原本是个人的经验，后来呢却化作众人共同的一个生命的体验，从个人的生命见证化成众人共同对上帝的一个颂赞，这个被称作训本诗。再有诗篇的那个小标题呢提到，就是诗篇的各种用法，用在什么聚会，为他们的目的为何。比如说诗篇第29篇，它可能呢是一个献殿的祷告。那有些人说那个地方提到献殿的祷告是列在诗篇的第30篇的开头，诗篇的第30篇的小标题呢可能是应该放在诗篇的29篇的结尾，因为29篇呢它才是真正讲到有关于跟圣殿有关的，30篇呢反而跟奉献这个圣殿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诗篇的第45篇讲到这是一个王室的婚礼，诗篇第92篇讲到这是安息日念诵的诗歌，诗篇第113篇到118篇呢这是我们一般称作叫做哈利路亚诗，它在什么时候唱呢，特别是在月节的时候唱。所以你记得在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里面讲到，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唱诗就往橄榄山去，他们唱什么诗呢，大概一般推测就是唱诗篇第113篇到118篇，这几篇诗呢都是讲到对耶和华的颂赞，特别是第118篇，这篇诗篇是我们称作就是弥赛亚的诗篇，那里面讲到人所弃绝的那块石头，耶和华却把它显重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那其实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了。再有像诗篇120篇到134篇呢，那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就是过节的时候唱的诗歌。诗篇第100篇还有136篇呢都是属于感恩的诗篇，而102篇呢就是向上帝来吐露苦情的诗篇。所以各种各样不同的场合呢都会有相类似的诗歌跟它来相对应。再来一个就是有关于音乐的注解了，这个呢我们必须承认里面有好多呢我们今天都已经失传了，我们不知道它真正的意思是如何，但是我们大概提出几个了。这里面提到有像朝露，提到休要毁坏，这些我们今天都已经不知道它的到底是哪一个调子了。还有讲到说调用女音，这可能呢就是讲到是给那些女高音唱的。再有讲到远方无声歌，这个一般推测呢可能都是一些哀怨的曲调。还有一个马哈拉利暗格，有些人一看到这个字啊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这可能是一个舞曲。还有呢穆拉变，穆拉变的意思呢可能就是讲到乌贝死掉的意思，这是一个悲哀的曲子。还有一种调用琉璃歌，那可能就是一种哀歌，圣经里面呢哈巴古书第三章也是用调用琉璃歌，那是一个哀歌的形式。我们曾经提过哀歌呢就是用前长后短三长两短那样方式来表达的。还有调用百合花，这可能是一个优雅的曲调， 甚至呢可能在婚礼当中用的一个颂赞的诗歌调子。还有一种称作是调用低八，但是到底是高八度呢还是低八度呢，这我们就不知道了，可能是男低音或者是女高音在唱。这个是我简单的讲到有关于诗篇里面。新约里面有没有诗歌呢？也有，只是我们没有那么多，像这个圣经旧约里面把它收集成册，变成一个大的诗歌集。新约里面我特别跟大家提到，第一个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里面呢提到有好几首诗歌，好比说路加福音第一章46节到第55节呢，这个我们称作是尊主受，这是玛利亚对上帝的一个颂赞的诗歌。路加福音第一章68节到79节那里是撒加利亚这一个祭司对上帝的颂赞。路加福音第二章29节到30节这是西面看到耶稣基督了，他对上帝的一个颂赞，我们称作西面颂。还有呢，路加福音第二章14节这是耶稣基督诞生，就有天使在上面的颂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这是一个荣耀归主颂，所以在路加福音呢就有好几首不同的诗歌。其他的书典里面呢也有一些诗歌，好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19节里面提到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被圣灵充满，就应当用诗章颂词灵歌来颂赞上帝。在罗马书第11章33节到36节、这是我们很喜欢的，我一定要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保罗他写完了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就发出了颂赞，是保罗自己的颂赞，也可能是保罗他引用当时已经流行的一个颂赞的诗歌。罗马书第11章的33节到36节里面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你看我们读到这个诗歌呢，每个人都要从座位上面跳起来，因为我们内心里面被上帝的灵感动，对上帝充满了感谢，就要发出颂赞。再有呢，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16节，也是保罗他所写出来的，因为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呢，把耶稣降生受难跟他被接到上帝荣耀里面了，而且他被传扬出来，整个的通通都已经讲出来了。还有一个是在犹大书的24节跟25节，那也是一个祝福的话，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最后呢，当然我们要看到就是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里面呢也有对上帝的颂赞。启示录的第5章我们举一个例子，12节到第14节，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新约中间也受到这样影响，也有一些诗歌。其实我们讲到这里的话呢，很多人就会想到，其实新约的教会跟这些诗歌就有很密切的关系。我记得有一年到这个欧洲那边去，就是从亚洲的土耳其进入到欧洲的希腊，就是顺着保罗他所走的这个路线来前行。第一站呢，当然是到欧洲的菲利比咯。 到菲律宾，我们大家都记得，保罗关在监牢里边，他跟希拉在半夜的时候还在那边唱诗歌，结果就唱到地大震动，监狱的门大开，犯人身上的这些锁链呢，通通都断掉，而监狱里面的狱卒也就因此不幸从了耶稣，他的全家就得到拯救。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讲啊，在欧洲那个地方，第一个教会就是从保罗跟希拉他们的赞美上帝、唱诗歌来开始。那今天我们基督教会呢，唱诗歌也成为我们共同的传统。任何的教会，特别是我们一般弟兄姐妹可以积极参与的，多半都是就是唱诗歌。但愿唱诗歌呢，成为我们共同的一个经验。那我现在跟大家在讲到有关于这个诗篇的一个大结构。诗篇它是有它的文学结构，我们在前面曾经提过，它分成五卷，而这五卷呢，其实都有一些共同的文学结构，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那我要从诗篇的文学大结构来看到它的神学的意义，这对我们今天大家来读诗篇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诗篇的序言，第一篇跟第二篇，第一篇呢就是讲到律法，第二篇就是讲到弥赛亚。而诗篇第一卷呢，第18篇是有关于弥赛亚的诗篇，第19篇就是讲到律法诗。因为在那篇里面呢，就讲说你的话语就胜过金金，你的话语比蜜还要甘甜。可是这个律法诗篇呢，都是跟弥赛亚诗紧邻在一起出现的。那诗篇的第一卷最后一篇呢，是第41篇。这一篇呢，在约翰福音第13章那个地方，耶稣曾经引用过，就讲到说，那与我同桌吃饭的人却用脚踢我。我们说这篇诗篇呢，看起来好像跟弥赛亚预言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可是耶稣看他呢，却是跟他的预言有关系，就是预言到耶稣基督被人出卖。而这篇的结尾第13节呢，就是讲对上帝的颂赞。所以用这个弥赛亚诗来结束第一卷，也借着这个弥赛亚诗带来众人对上帝的颂赞。那这个模式呢，我们在诗篇的第二卷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诗篇的第二卷呢都是讲到大卫的诗，而且多半都是讲到有关于他的受苦的方面。可是你看诗篇的第二卷结尾呢是72篇，72篇呢它是一个有关于理想的君王的诗篇。讲到这个理想的君王，他顾念贫穷人，他为他们伸张公义，他替上帝来替天行道，他顾念他的百姓。而这个理想的君王，他的国度也要无穷，他治理的范围呢也要直到地极。那这是一个理想君王的最好最好的诗篇。而这篇诗篇结尾呢，也是对上帝的颂赞。所以你看到诗篇第二卷呢，最后也是用弥赛亚诗来作为结束。那看诗篇第三卷呢，也是一样。诗篇第三卷呢，里面多半都是亚萨的诗。而诗篇的第三卷的最后一篇呢，89篇，就是一个弥赛亚诗。89篇你就把它分成两个大段落。前面一大段呢，是讲到有关于大卫蒙上帝拣选，成为这个受膏者。而后面一大段呢，是讲到大卫的后代坐在以色列宝座上面的这些君王呢，都不行上帝的道，结果呢，他们就离弃了神，也被上帝离弃。但这篇诗篇却让人更加看到对于将来这个弥赛亚的一个盼望。89篇最后呢，是用颂赞做结束。诗篇第四卷是从90篇到106篇，93篇到101篇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耶和华作王。这个好像就是回应诗篇的第89篇。89篇呢，是看到对地上的君王的失望，而93篇到101篇呢，是讲到天上的君王，这个耶和华他就来到地上来治理他的百姓，让人的失望就转成了盼望。假如说耶和华自己作王呢，带给他们最大的希望。有了这样子的弥赛亚作王呢， 我说耶和华做王，就有诗篇103篇到106篇对耶和华的颂赞。那边呢，我们看到都是哈利路亚诗篇。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为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原来文字呢就是哈利路亚。106篇的最后一节呢也是对耶和华的颂赞。然后105篇我们看到呢，它是由几部小诗歌集共同组成的，这里面最主要的都是对上帝的颂赞。从107篇到112篇，这里面呢是一个小的诗歌集，它靠近结尾的地方是110篇，这是一个弥赛亚诗，那边讲到说耶和华使他得胜，使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耶和华特别拣选他，使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祭司做君王。因为麦基洗德呢，就是圣经里面第一个提到的祭司，也是第一个提到的君王，而且他是一个君尊的祭司。这个麦基洗德就成为后来所有弥赛亚预言的一个基础。那么111篇跟112篇呢，可能是跟耶和华的律法有关的。所以你看到弥赛亚诗跟律法诗呢，就是紧紧在一起出现。然后113篇到118篇我们称作哈利路亚诗。118篇是讲到弥赛亚，119篇是我们大家最熟悉最熟悉的，一共有176节，是圣经里面最长最长的一篇。这篇诗篇呢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讲到耶和华的律法，而这个律法呢就是跟弥赛亚是紧紧连在一起的。然后120篇到134篇，这是一个小诗歌集，这是上行之诗。而你注意到呢，这些上行之诗它有一个共同特色，每一篇都很短，通常呢都不超过八节，甚至有几篇呢只有三节。可是就是有一篇篇幅最长，就是诗篇的132篇。而诗篇132篇呢就是讲到有关于这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他是一个君王，但是他最重要的责任呢却是要来建造圣殿。这个132篇就是有关于弥赛亚的一个预言的诗篇。那这个诗篇也就放在上行之诗的最后靠近结尾的地方，而以134篇呢作为这个小诗歌集的结束，它是一个对上帝的颂赞。在圣殿里面，聚会快要结束了，时间已经很晚了，祭司跟百姓彼此就在互相的祝福祷告。百姓呢呼吁这个祭司说，你夜间在圣殿里面要举手向上帝来颂赞，而祭司呢也为百姓来祝福，让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自己的地方。最后呢，诗篇的135篇到145篇，这是大卫的诗。所以你看到虽然说前面第一卷跟第二卷讲到大卫的祷告，但是那个没有把大卫所有的诗篇通通都放在里面。135篇到145篇也是大卫的诗，而144篇是一个弥赛亚诗，讲到耶和华作王直到永远，而145篇呢是一个颂赞。那最后诗篇的结束呢是146篇到150篇，这是我们一般称作哈利路亚诗，用颂赞来做一个整个总结。那么我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看到整个的诗篇一共150篇，是用三类的诗歌来贯穿，就是律法诗、弥赛亚诗跟颂赞诗。我们注意到呢里面有几篇，特别是讲到律法的诗篇，好像诗篇的第一篇、第十九篇、119篇，还有111篇跟112篇，这些诗篇呢都是紧跟在这个弥赛亚诗篇一起出现。诗篇的第一篇是一个律法诗，接下来就有第二篇讲到弥赛亚。诗篇的第十九篇讲到律法诗，它前面的第十八篇就是讲到弥赛亚。诗篇的119篇是讲到律法的，而前面的118篇呢是讲到弥赛亚。所以这个律法诗跟弥赛亚诗都是紧邻在一起出现，这构成诗篇第一篇到第119篇的一个大的结构。而诗篇第五卷里面呢有三组的小诗歌集，哈利路亚诗、上行之诗还有大卫之诗 这三个小诗歌集呢，都是用弥赛亚诗和颂赞诗来作为结束。而第四卷呢，就是从诗篇第90篇到106篇，它前面的大部分呢，就是93到101篇，都是有关于耶和华作王这个主题，而用颂赞作为结束。诗篇各卷都是用颂赞来结束的，其中的第一卷、第二卷跟第三卷呢，都是用弥赛亚诗来结束。而最后第五卷呢，146篇到150篇，通通都是对耶和华的颂赞。这是哈利路亚诗。这个显示出来呢，诗篇它整个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来颂赞上帝。所以这个诗篇的大结构，我在这个地方讲到，它似乎是要强调，唯有借着遵行律法和弥赛亚的来临，才能带领人进入到完全的颂赞里面。遵行律法或者是一个开头，而弥赛亚呢，赐给我们属灵的力量，带领我们可以真正的敬拜上帝。那我在这边也另外讲到，我们敬拜上帝，看到诗篇里面呢，它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类型。诗篇有些人把它做一些分类，有对上帝的哀歌，有颂赞、信号、赞美。或颂赞里面呢，又可以分成几类，赞美上帝的救恩，赞美上帝的掌管历史，赞美上帝的创造。但你不管哪一类的诗歌，最后都是要带领人进入到对上帝的赞美。那么我们以后再讲到哀歌的话呢，也会注意到哀歌就是人对上帝的抱怨。但是哀歌或许是一个诗歌的格式，诗歌的类型，但是哀歌呢，不能够拦阻人不对上帝来颂赞。这些哀歌它都有一些共同的格式，从抱怨讲到他的苦况，讲到他的对上帝的信号，最后呢一定进入到就是对上帝的许愿跟赞美。即使像哀歌是人最痛苦的时候对上帝的祷告，但是呢都是要以赞美作为他的结束。这个我们看整个的诗篇150篇呢，也差不多可以看出来，诗篇150篇大概哀歌呢多半都是在他的第一卷跟第二卷，多半都是大卫的祷告，而最后的诗篇的第四卷跟第五卷呢，都以颂赞为主要。所以他以这个哀歌做开头，他以颂赞作为结尾，这也是讲到我们个人在上帝面前一个祷告的生活里面很宝贝的。有些人说我们不会做人的话呢，多读箴言；不会祷告的话呢，多读诗篇。人在不同的情况里面，都可以在诗篇里面找到一些合适他的、能够表达他内心里面的情况的这些诗篇，来对上帝的颂赞。这个是诗篇里面的大结构，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上帝的一个颂赞。那我最后呢，再讲到另外一个诗篇的哀歌。诗篇里面有一类的诗歌，我们称作哀歌。最早期的哀歌呢，可以在这个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看到，在士师记的第21章第三节也有提到哀歌，士师记第15章18节那边也提到有哀歌。我们稍微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你看说在我们生活中间呢，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人在不如意的情况里面也有对上帝的抱怨，这些抱怨呢，我们就一般把它归类在叫做哀歌这个里面。哀歌呢其实就是抱怨。哀歌在这个诗篇里面占到大概1/5的篇幅，主要在第一卷、第二卷还有第三卷。它的标准形式可以用四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个呢，就是追溯上帝过去的作为；第二个呢，就是抱怨上帝今天的不顾；第三个呢，就是坚持上帝是我唯一的盼望；第四个就是赞美上帝将来的行动。那这是哀歌它共同的形式。那这种的形式呢，在以色列周围这些国家，他们也有一些的抱怨的诗歌等等，但是呢，都没有像以色列的哀歌这样子的形式。特别呢，就是第四点，哀歌里面呢，一定包含就是对上帝的赞美，对上帝的许愿。即使上帝还没有正式来施行拯救，但是呢，我已经得到了确实的把握，我可以来对上帝颂赞。所以我们在读哀歌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常常从抱怨恳求突然转成对上帝的许愿跟赞美。有一个学者是这样说，赞美呢，它不是跟上帝讨价还价，而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这种赞美的誓愿，在巴比伦和埃及的哀歌里面都没有的。而这些誓愿都是指的，我已经得到主的应许，我就来赞美上帝，不需要等到这个事情完全的成就。那在有关于哀歌里面呢，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大的类型，一个呢是属于个人的哀歌，一个是属于团体的哀歌。在个人的哀歌里面呢，作者主要就是大卫，这也是让我们对于大卫他的内心世界有更多的认识，他是以诗篇的第一卷跟第二卷为主。团体哀歌呢，作者主要都是亚萨还有可拉的后裔，出现在诗篇的第二卷跟第三卷。有关于痛苦的来源或者痛苦的原因，个人哀歌里面呢，就是直接讲到就是上帝，就是你，但是呢提到的时候呢比较间接，比较委婉一点，他主要是求上帝不要拒绝，求上帝不要远离，求上帝不要忘记，求上帝不要不听，求上帝不要不救。他用这个比较间接的委婉的方式表达对上帝的抱怨，讲到他的痛苦的来源。他也可以提到我或者我们，主要是讲到身体跟心灵里面受到双重的痛苦跟羞辱。他有的时候讲到他们是我痛苦的来源。这个他们呢，多半都是讲到是在同一个信仰的团体里面，有人就是会去欺压别人，这些人太强大了，我们对他无从对抗，而且呢没有人来救我。那再讲到团体哀歌里面啊，讲到痛苦的来源的话，也有讲到说我，讲到你，讲到他。他讲到上帝的时候呢，多半非常的直接，而且语气非常的尖锐，对上帝呢就直接的就来问为什么，问上帝说这个事情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在团体哀歌里面，如果说讲到我是这个痛苦的来源，比较多就讲到我们整个团体的罪，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没有遵循上帝的道，偏离了他的路，我们违背了他的约，以至于我们今天受到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刑罚，这是我们自食恶果。那一讲到说敌人呢，就讲到他们，这都是讲到说敌国呢，他来侵略我们，敌国践踏我们的城，敌国掳掠我们的百姓，甚至杀害我们的同胞，这个成为我们受痛苦的主要的来源。在哀歌里面有对上帝的祈求，在个人哀歌呢，比较多是求上帝拯救我脱离苦境，而在团体哀歌里面呢，讲的就更多的比较激烈的话了，求上帝垂听，求上帝赦罪，求上帝拯救，还有呢，求上帝要击打仇敌。那这个衍生的类型呢，在个人哀歌里面，就是我们看到有智慧诗。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呢，就看到有些人平常有恶言恶语，做出来的恶行恶状，可是呢，却能够其声也聋，其死也哀，让我们这些人信靠上帝，却觉得好像是生活在苦胆的当中。那这个是智慧诗，但智慧诗呢，因为人的心中的不平， 就逼着人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就开他的眼目，看见原来在这样的人当中，上帝是怎样的来对待他，将来他最后的结局是如何。这个呢，像这个诗篇第73篇，诗篇第37篇都是最好的例子。个人哀歌呢，另外一个衍生的类型呢，就是悔罪诗。我犯罪了，我得罪上帝了，我不能够怪罪任何其他的人，就是我自己，唯独我的罪在上帝面前被他纪念，唯独我的罪被上帝刑罚，我在上帝面前向他来深深的悔罪，求上帝给我来赐恩给我。所以这种的悔罪诗呢，在诗篇里面大概有六篇是属于个人的悔罪诗。最有名的一篇呢，就是诗篇的第51篇，大卫与拔示巴犯罪之后，他就向上帝来献上这个悔罪的祷告。团体哀歌呢，它的衍生类型就是我们一般称作诅咒诗。这个诅咒诗呢，特别里面有一些字句，就是讲到求上帝击打仇敌，那这个是我们很难面对的事情了。有些人说这个诗篇可以放在圣经里面吗？但是确实把人内心里面那个痛苦对上帝的抱怨把它就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圣经诗篇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类型，就称作哀歌，有个人的哀歌，也有团体的哀歌。那么我再稍微简单的说明一点有关于团体哀歌。团体哀歌呢，讲到三个痛苦的来源，就讲到你我他，有抱怨上帝，有抱怨自己的苦况，有抱怨仇敌对人的这个侵害。那么个人哀歌呢，那么我们跟这个团体哀歌做一点比较的话，个人哀歌对上帝也有抱怨，不过呢不像团体哀歌那样子的显著，那样子的尖锐，它比较是用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了。好像说诗篇第27篇第9节那里，他就求上帝，主啊，求你不要掩面不顾我，求你不要在怒中远离我，求你不要剪除离弃我。像这种呢，对上帝的抱怨跟对上帝的恳求是在一起来出现，也是用比较委婉的方式。那另外像诗篇第22篇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诗篇第22篇里面呢，他抱怨上帝，也跟向上帝的恳求是连在一起出现。那个人的苦况方面呢，在团体的哀歌主要是讲到仇敌对我的攻击造成痛苦，在个人哀歌里面呢比较少提到这些。他比较多提到哪一些呢？提到说我身体受苦了，我灵性受损了，我面临死亡的威胁了，还有贫穷困苦临到我，还有自己呢自卑可怜等等，这是成为个人在这个上帝面前抱怨的一些主要原因。个人哀歌里面抱怨仇敌的话呢，他是求神什么呢？他是要求神怎么样来对待仇敌，而且告诉上帝这些仇敌真实的性质。这些仇敌呢被称作是恶人，在诗篇里面多半讲到恶人是什么呢？多半讲到恶人就是那些不按照上帝是神来敬拜他，不按照上帝给人的指引来生活，这些就称作是恶人。这些恶人呢，他们不相信上帝，他们也不看重一般的人，但是他们带来给这些信靠上帝的人很大很大的痛苦。这些哀歌在圣经里面很多，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哀歌它里面几个主要的格式，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了，这个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还是可以常常在用。我们在生活中间都会追念上帝过去的作为，这是提醒我们上帝他的信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在我们今天生活中间有许多的不愉快啊，许多的不顺遂，这是抱怨上帝今天不顾，这是上帝不同在，而上帝远离了，他似乎不理我了。可是呢，我还是坚持上帝是我唯一的盼望，因为我信靠上帝，我恳求他，他是我唯一的出路，而且我就赞美上帝将来的拯救。一旦我有了把握，知道说上帝必定要行动，我就要来赞美他。 即使上帝给我的应许呢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呢我就已经决定要来赞美神，求主呢赐给大家让我们从哀歌里面能够多有一些学习。谢谢。Thank you.